聆听神的道。所以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书《哥林多前书》。今天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篇的讲道。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关于哥林多这本书信的开头，我们也了解了，透过《使徒行传》了解了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一段的历史。为着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赐下你的真理，为要建造你的教会。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向我们打开你的话，打开这话当中所充满的一切的真理恩惠，使你的教会得着建造，使你的教会得着看顾和引导。主啊，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众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保罗蒙召做圣徒，做使徒，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开头向我们说到的。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要在外邦人中建立教会，哥林多教会正是他使徒工作的一个展现。所以我们会读到哥林多前书，这就是保罗工作的一个部分。但是保罗是怎么建立起哥林多教会的？另外我们在开头就读到，在其余的书信我们从来没有读到的一个名字索提尼，这个人是谁？他和哥林多教会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带这两个问题，我们回过头要看路加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过经文的记载，了解一下哥林多教会的背景。为了让你能跟上，注意在你的单章的第四页，我把这个主题的框架都写出来，你可以在这里做笔记画画，如果你不能写可以把它画出来，然后这样你可以知道我在哪个点。现在我们在谈保罗和哥林多教会。如果愿意，你也翻回到使徒行传18章，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建立哥林多教会的。在使徒行传18章，这是以后，一个好奇的读者会说，这是以后什么事？如果你感兴趣就会往前翻，你就了解了保罗在来哥林多之前经历的一系列的事情。简单的说，保罗因为在马其顿地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那些仇恨他的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追杀，从铁萨罗尼加一直追杀到比里亚。在那里保罗被迫和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分开，保罗孤身一人，孤孤单单的离开了雅典，跑到了哥林多。你可以想象保罗当时是多么的狼狈，多么孤单，多么低落。如果你再留意到保罗为什么会来到马其顿地区建立教会，是因为圣灵给他异象。原本他们是要到亚洲去的，圣灵说不要去，然后说你们要往马其顿地区去，引导他们到那里。他们在马其顿的事工当然蛮有果效，很多人因他们的事工而归主，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保罗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变得激化了，犹太人对他的不满迅速上升，他们的冲突升级，保罗遭受的敌对和攻击甚至已经直接威胁到他的性命。保罗是因为忠于圣灵的带领，忠于他使徒的职分，而遭受这样的反对和痛楚。他是因为忠心而遭受反对和死亡的威胁，而正是在这种处境当中，他来到哥林多，他继续要在哥林多传福音建立教会。弟兄姐妹们，我想这就是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某种程度上正在面临的处境，不是吗？ 在敌对和压迫当中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忠于基督的福音，建立教会，建立家庭、生活、工作。如果你发现身边你的朋友对基督教有 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情绪，如果你对于在一种越来越紧张的宗教和政治政策下做基督徒感到有压力甚至灰心，那让我告诉你，你并不孤单，你并不孤单。圣灵引导使徒保罗经历过类似的甚至更艰难的处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压力、沮丧、孤单，或许是更让我们能够体会保罗初到哥林多时候的那种感受。但奇妙的是什么？你继续看使徒行传的经文，神完全知道保罗的需要。保罗不是孤单吗？他一到哥林多，神就让他遇到他的同工。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立刻遇到一对近前的犹太基督徒夫妇。他们这对夫妇是怎么来到哥林多的？他们在哥林多读书，然后毕业工作，在这里定居吗？没有，这是他们的人生计划之外的一个选择。他们之所以来到哥林多，是因为他们当时被罗马的皇帝格老丢驱逐，他们被迫从意大利搬到了哥林多。很有意思，因为同样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这对基督徒夫妇被迫离开他们可能住了很久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罗马，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和产业，被神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必须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庭。但就在这里，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人生计划当中可能没有规划过的一个城市，神让他们遇见使徒保罗，并且成为保罗的同工，鼓励保罗，帮助保罗参与到圣灵建立教会的伟大工作当中。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在保罗身上，在这对夫妇身上，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这让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忠心跟随主，以敬畏主的心按照真理去行事，即便在当下我们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最终神会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必须思想这对夫妇所面临的代价。今天在上海定居很多年的人可以理解，人到中年必须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离开自己在这里置办的房产，离开自己熟悉的朋友圈，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重新安置自己的家庭。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灭顶之灾。可能还不需要到这样的地步，可能失去工作就让人觉得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事实上，若不是因为认识这位掌权的主，人不可能重新开始，人也没有办法有盼望重新开始，人甚至没有办法认识到，甚至神把他带到一个他不想去的一个地方，会成为另一个人多么大的祝福和鼓励，会在神国度的事工当中带来多么大的祝福和益处。以后你还会知道，这对夫妇又祝福了当时另一个极为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在哥林多也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亚波罗。所以保罗被神奇妙的引导，他就投奔了亚居拉和百基拉，他和他们一起支帐篷为生。每个安息日，保罗就往犹太人的会堂去传讲福音。过了不久，希拉和提摩太终于赶来和保罗会合。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为道迫切， 味道迫切这个翻译不太清楚，新译本可能更加准确，说保罗就专心传扬主道。可能是因为希拉和提摩太给他带来的奉献，他不再需要支帐篷谋生，他就可以全心的投入传道的事工。但犹太人拒绝了他所传讲的福音，于是保罗就来到靠近会堂的一家人家里，在那里向哥林多人传福音。他传道的果效极大，甚至管会堂、管犹太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见就受相信受洗。圣灵就在这时候借着异象来鼓励保罗。你读到这个异象，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圣灵为什么要这样说？很显然，保罗需要面临很多让他惧怕的，让他想闭上嘴巴不说话的逼迫。这样我们就明白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三节所说的，他说，保罗说，我来到你们这里，对哥林多人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他在哥林多时候的处境，软弱惧怕和战惊。在 这时候他怎么样继续的工作？是圣灵他的鼓励，亲自的鼓励，使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保罗他的事工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没有遇到反对和逼迫的，不是没有恐惧和软弱的，不是没有后退和闭嘴的试探的。很多人期待基督徒的生活，很多人期待神呼召我做他的工作就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应许有这样的一帆风顺。你看保罗就很清楚了，他是在软弱逼迫战惊当中去做神的工作，但圣灵的大能就在人的软弱和害怕上显出他的能力。神的教会被建立不是因为没有逼迫，不是因为建立教会的人是完美的，而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弟兄姐妹们，这样你才可以对教会充满盼望，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神。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身上显为刚强。神圣灵在这城里拣选了许多他的百姓，神要亲自在这里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保罗称呼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保罗的教会，不是亚波罗的教会，不是亚基拉和百基拉的教会，不是罗马凯撒皇帝的教会，不是哥林多巡抚的教会，是神自己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这是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当中，神借着保罗和他的同工建立起来的，这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那索提尼弟兄是谁呢？第二节当第一节当中的索提尼弟兄是谁呢？在使徒行传我们同样读到，这是哥林多教会认识的，十八章十七节提到管会堂的索提尼，他是在犹太人当中管会堂的，他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被大家殴打，显然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但是现在哥林多教会知道索提尼弟兄虽然遭此大难，仍然忠心跟随基督，他和使徒保罗同在一起，同参与神的事工。这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历史。那么哥林多教会现在怎么样？谈了过去，我们谈谈现在。第二个部分，哥林多教会的现状如何？保罗被迫离开哥林多以后，哥林多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动态的更新呢？保罗在问安当中继续写道，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这里先要 简单的解释两个词，成圣和蒙召做圣徒。成圣和蒙召做圣徒，第二节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哥林多教会的现状。首先，成圣和蒙召做圣徒，你听过成圣这个词吗？ 成圣是什么意思？要正确理解这个词呢，需要看上下文的处境的，需要看上下文的语境的。如果一个人是在系统神学的语境当中使用成圣，那他通常是跟称义区分开来，他是跟称义做一个区分，描述神在信徒生命当中救徒工作的持续展开，使基督徒不断脱离罪活出神形象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成圣这个词跟这里的蒙召做圣徒是同一个意思。在这时候，成圣跟蒙召做圣徒是一个意思，但是在第二节这节经文里，成圣有不同的意思。这里成圣的意思是指一个人成了基督徒，指一个人成了基督徒。在这里他是用圣洁最基本的含义，圣洁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分开的，被分别开来的，神把它分别开来归于自己，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被神分别了出来。和谁分别？和其他这里的人分别出来，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这代表了哥林多教会在神面前独特的地位，表明他们跟神之间独特的关系。它并未涉及到这群人在与神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状况。简单来说，他说的是哦，这个人是我儿子。他没有谈论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敬虔的儿子，还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没有讲到这方面，他指的是教会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属于他的。所以简而言之，圣经当中的成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被神分别出来的，在关系上独属于神的，另一个是指着圣灵在神子民中使他们活出神形象的工作。所以每次读到这个词，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成圣的具体含义，否则你如果只是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哦，说成圣就是这个定义，然后去读所有的经文，你有可能会误解圣经的意思，甚至带出很严重的错误。但与此同时，我要告诉你，成圣和蒙召做圣徒出现在同节经文当中是很重要的，因为成圣被神分别出来，跟蒙召做圣徒就是不断的活出神的形象，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有时候把成圣跟过基督就蒙召做圣徒好像做两个不同的东西分开来讲，好像一个人蒙召做圣徒跟他的被神分别出来是可以分开的。不，两者密不可分，它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绝不是非此即彼或者互相矛盾的。神所分别为圣的也一定会蒙召活出圣洁的生命，而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神的形象，是靠着圣灵使人分别为圣的大能和恩典。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只提这么多。你只要知道成圣和蒙召做圣徒它的一个关系，成圣有不同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要看哥林多教会的现状。为什么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要提成圣和蒙召做圣徒？你开始读这封书信就立刻理解了。哥林多前书和保罗其余的书信很不一样，在其他的书信，保罗通常会花一些篇幅先阐述福音的真理，前一半是阐述福音的真理，然后后边几章把这些真理具体的运用在收信的这个教会他们面对的具体问题当中，对吗？其他的书信，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全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却没有这样，保罗是穿插着有一个模式的出现的。他总是先提出一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阐述福音的原则，然后具体的处理这个问题，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好几次处理不同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出现的状况，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了，以至于保罗没有办法像在其余的书信当中只用一次，他必须一个个罗列，然后解释福音，做出回应，重复这个过程。读完书信你就可以发现哥林多教会存在着诸多问题，我简单的罗列一下，他们有很严重的党派问题， 就是他们在教会当中追随不同风格的领袖，而且攻击其他的领袖和其他教会当中的信徒。教会当中没有合一，充满了竞争争吵，他们当中有非常严重的乱伦，严重到甚至 外邦人都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但是他们竟以此为傲，好像他们对淫乱的宽容是一件何等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宣扬说，哦，你看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人发生严重的乱伦，我们还宽容他，好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们的会友当中，了解一下他们的会友构成吧，有经常去嫖娼的人，信主之后经常去嫖娼的人，有信主以后仍旧深度参与偶像崇拜甚至和庙祭苟合的人，有因为一点点小小的纠纷，一两百块钱的事情就把他们弟兄姐妹告上法庭的事情，他们教会的夫妻因为曲解信仰就逃避做夫妻的责任的，教会的敬拜混乱没有秩序，甚至在圣餐当中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分开，形成事实上的阶级歧视，教会的信徒因为恩赐高举某些人看低另一群人，他们空有知识和能力却趾高气扬缺乏爱心，他们甚至蔑视使徒保罗的权柄，在基督复活的核心教义上也有严重的偏差，这是哥林多教会的现状。如果有一个教会是非信徒指着说，嘿，看到你们我就绝不会相信基督的，那么非哥林多教会莫属。如果有一个教会是信徒渴望逃离并且有充足的理由说，我不要和你们在一起聚会，那么非哥林多教会莫属。如果有一个教会是传道人最害怕牧养甚至绝不愿意考虑牧养的，那么非哥林多教会莫属。如果有一个教会是让人犹豫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教会的，那么非哥林多教会莫属。这是哥林多教会。但是保罗说这是神的教会，保罗仍然称这样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自己建立和保守的教会。读到保罗的话，让我们不要急着评判这座教会，这间教会，让我们可以再多花点时间了解一下哥林多这个地方，了解一下这个教会所处的这座城市这个地方，这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理解 这间教会所面临的征战和试炼，也可能会让我们多一些对这间教会的同情和怜悯。毕竟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救他快饿死的孩子而偷了一小块面包，没错，我们会怜悯他而不是要定他的罪。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座城市是如何的。哥林多是一个富饶的港口城市，很像上海，它连接了希腊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它在这两个地方的地峡，地峡是什么意思，地峡就是两块陆地之间距离最短的那个地方，距离最短的那个地方通常用来做什么，是建港口嘛？你这个两点之间这个距离最短的用来这个运输，对不对，最为方便。与此同时哦，不仅如此，它不仅连接这个南北向，在东西向连接了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海陆运输线，这意味着你看它掌握了南北和东西向的交通，它成为那个南北中东西的这个运输要道的中心交叉点。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哥林多成为繁华的交通枢纽，也是多元文化和各种宗教的汇集之地，今天所有重大的城市几乎都是在这样的地方产生的。所以哥林多的富饶使它在希腊的城邦当中位列前三。你稍微了解一些希腊的历史，希腊是城邦制的，很多很多城邦，在这众多的城邦当中，雅典和斯巴达可能是最有名的。雅典和斯巴达你们 都听过都了解，非常的有影响力，而哥林多就是跟这两个城市并列前三的。这就好像今天中国北上广深这些城市， 哥林多也确实以奢侈和昂贵的生活著称，当时有一句话这样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哥林多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哥林多的，就是说到那里生活标准是昂贵的，就好像白居易说的，京城居大不易。而今天在上海生活的我们就可以体会他们当时的压力。不仅如此，贫富的差距带来阶级的固化，教会当中的富人穷人分开，在教会的圣礼当中圣餐当中公开的表现出来。好，今天你可能觉得上海的教会没有太多这样的问题，但其实更多的是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你会发现上海你熟悉的教会越来越同质化。同质化什么意思？就是人群的构成很一致，甚至出现白领教会、农民工教会。我觉得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一个教会好像很奇怪，教会就应该是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我想这也是我们建立教会的一个方向，教会就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神呼召的是各种各样的人。今天中国教会还没有触及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不会让外国人跟我们一起聚会，对不对？但神的教会也应该包含着不同的种族的，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上海的教会会不会比哥林多教会更好，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面对这个问题，而哥林多教会面对了这个问题。我想更可怕的是，我们在上海的教会当中也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公开宣扬成功神学的那一套。成功神学的本质就是说，信主会让你更加的富裕。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哥林多教会的情况还要邪恶的多。这是哥林多这个城市的经济和他们的生活。哥林多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啊，很多人喜欢上海也是因为这里的文化多样性。这里有很多的民族和宗教。哥林多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它曾经在公元前43年被罗马占领的时候被当时的凯撒大帝摧毁被罗马摧毁，凯撒大帝在公元前43年重建了它，所以重建的时候大量的罗马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就来这里住，混居在这个地方。当地的百姓特别是上层人士就受罗马法律和风俗影响最深。在哥林多前书8:5你读到他们敬拜许多神、许多的主，这就是罗马的宗教观念和文化，所以膜拜这些神明甚至成为公共事务。什么叫公共事务？今天你会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对不对？这叫公共事务。所以在当时膜拜这些神明，全程放假大家一起去，你不去会怎么样？你不去就没有履行公民责任，人们就有依据、有资格指责你没有做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敬拜神明成为公共事务，民间的节庆、商业的行会、社交团体、日常生活都跟这些神明的崇拜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这样你就能理解，当哥林多人成了基督徒，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偶像崇拜的试炼那个试探。如果你还要继续在你熟悉的社群当中生活下去，这些问题你就不得不面对。而我们非常清楚，这是非常棘手和复杂的问题。想一想，你信主之后和你不信的家人、朋友、同学在一起，要既拒绝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表明自己基督徒的立场，是多么有挑战的事情。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因为祭祖的问题会和家人爆发激烈的冲突，甚至他们要被赶出家门。有基督徒发现要和从前的酒肉朋友维持关系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不愿再出入声色犬马之地。有许多的大学生基督徒甚至不敢让同学知道自己的信仰，因为很可能被很多人的嘲笑。所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和哥林多教会面临的处境很类似，我们的挑战和挣扎很相似，我们的罪也相似的可怕。 你想让哥林多人脱离他们的偶像崇拜，这就好像你对一个信主的人说，当你信主之后，你再也不能跟你的朋友聚会了。你觉得这个太可恶了吧，太绝对了吧？但我告诉你，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面临的一个实际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今天要面临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做？好，我不是要你对自己做道德批判，我只是想你可以理解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要面临的挑战，在这个城市，在这种文化当中要面临这种挑战。我们谈论了他的地理位置、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我们也要谈他们在宗教上的另一个挑战，是当时一种偶像崇拜和淫乱的文化，而这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哥林多曾经是阿弗罗迪特的崇拜中心，阿弗罗迪特，好，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维纳斯，对不对？维纳斯都听过吗？维纳斯就是罗马神话当中和阿弗罗迪特对应的神子，但和维纳斯不同的是，阿弗罗迪特他不只是性爱女神，他是司管人间一切情谊的女神。也就是说，你对感情有追求，你就会去他的庙去拜他。有资料提到这座神庙当中曾奉养超过1000名庙妓，可能有些夸张。这些庙妓为当时居住和在该城旅行的富裕商人和有权势的官员提供性服务。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是怎么样的淫逸成风。这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当中淫乱、嫖娼、偶像崇拜的问题如此的严重。即便在今天，我想上海这座城市所面临的淫乱和偶像崇拜的试探，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相比如何呢？我的想法是不逊色于哥林多信徒。今天网络和手机的发达，请家长带好你们的孩子，不应该随意走动。今天在上海，网络和手机的发达让所有关乎性的东西都变得触手可及。中国没有太多的调查，但北美的许多调查显示出来，教会当中各种性犯罪、性虐待比其他罪都更加的显著。去年全美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会爆出的丑闻，就是关于教会当中的性侵和性虐待的。上海的教会会不会比北美的教会更好？会不会比哥林多教会更好？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数据。但我想，仅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让我们心有戚戚然。哥林多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他成为众多职业演说家的目的地之一。这是当时希腊罗马流行的智者。你可以想到这个当时诸子百家周游列国，他们会来哥林多向这个有演讲，所以哥林多有个巨大的演讲台。这些职业演讲家他们会向听众收取费用，展示他们娴熟的演讲技巧，传授他们独特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方法和伦理。所以在哥林多广场有个很大的讲坛，说明这些演说家在当地受到巨大的欢迎。在使徒行传我们读到，当时的巡抚总督加流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讲坛上审判保罗的。所以哥林多教会受此影响，他们用对待和追捧演说家的方式对待保罗，他们藐视保罗的权柄，对比的正是这些当时流行的演说家，他们用一种世俗化的眼光来看待神的使徒。我想这种情况和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也是非常的相似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今天基督徒们建造教会不会打开圣经来查考和追问，他们反倒很容易来参考咨询公司、管理大师和商业人士的意见。今天建造教会更像是运营基督的形象公司。关于哥林多这座城市我们可以讲的很多，但我只能分享这么多。我想这足以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跟哥林多这座城市这里的教会建立联系，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自己，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所面临的许多罪、试探、挣扎和痛苦。那么了解了保罗和哥林多教会过去的历史，了解了教会的现状，了解了他们身处的这座城市，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种非常相似的城市和处境当中，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最后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当保罗孤身一人来到这座繁华却堕落的城市当中，他怎么传讲基督的福音，建立基督的教会？当保罗要面对神的教会当中如此复杂多样的罪和挣扎的时候，他如何建立基督的教会？我想指出保罗所做的三件事，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坚持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件事，他传讲基督。他传讲基督，教会之为教会是因为他求告主基督的名。哥林多教会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是主的教会，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对教会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并追随这位主。我为什么认为三自教会不是教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总是认不清谁是主。而保罗被呼召的职分非常清晰，就是要传讲基督。他在二章二节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他定义只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不是说他一直讲到的时候只重复这句话，而是说他所有侍奉宣讲传道的核心，就是要让哥林多人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的经文，第五节说保罗专心传道，第十一节说他一年零六个月、十八个月当中所做的，就是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整本圣经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教会的聚集、教会的讲道，就是要传扬这位耶稣基督。教会是建立在这根基之上，是跟随这位主。结束再说吧，没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为教会祷告。他为教会祷告。我们常常因为保罗在每封书信当中问安，就忽略他为教会向三一神的祷告。保罗在第三节为他们向三一神祈求恩惠和平安。我们以为这是礼节性的问安，以为是一种书信的模式，他当然也是，但我们忽略这是信靠神而有的祷告。神的教会谁能建立？神能建立和保守。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呼召和建立属他的百姓。既然如此，为了教会的需要，我们应该向谁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但是显然到我们却常常忽略掉它。最有效的就是向教会的主、教会的头为教会祷告，没有比这更有策略性、更有价值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大大的忽略了祷告的属灵含义。如果我们期待教会复兴，如果我们期待神的子民被建立，我们对祷告的认识需要被神的道来更新，我们对祷告的相信和热情需要被神的道来建立，我们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式都应该更专注于三一神和他的话语。如果我们的认罪、悔改、感谢、呼求是被神的话复兴，教会将会被复兴。今天我们的祷告不是重复一段熟悉的祷文，不是重复主祷文，但我们还会用主祷文祷告，这是不一样的，不是重复主祷文，而是用神的话来祷告，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保罗所做的第二件事，他为神的教会向神祷告。第三件事在经文当中没有直接的体现，但从保罗处事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保罗为教会忍耐，他为教会忍耐。在哥林多十八个月里，他专心侍奉，他不因为他人的反对而气馁，他靠着神的激励和对神的信靠建立了教会。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罪，他写了很多封信，至少有四封， 圣灵只留下哥林多前书的后书赐给他的教会，但我们看到保罗是带着极大的忍耐和爱来服侍这个教会，他没有急于审判，他是像慈父慈母般来帮助哥林多教会成为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座大城市当中，放在这座小教会当中，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面临一座比哥林多更加繁华的城市，一座充满了压力、试探、诱惑、罪孽的城市，一座充斥着各种偶像、所谓智慧、追求和人生理想的城市，一座多元化的、所谓开放包容的城市。我们无不感到渺小、软弱和缺乏，我们无不感到恐惧、战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身处在一个跟哥林多教会很相似的地方教会当中，我们中间有很多试探、挣扎、软弱和犯罪，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千疮百孔的，有无数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应。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世俗的思想、过往的经验常常比神的话更强烈的影响我们的决定、情感和人生计划。我们也常常活在过去罪的影响之下，感到难以活出新的生命。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也开始面对巨大的外界压力，成为基督徒是一件非常不受欢迎甚至被恶意为难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怎么能让基督的福音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内忧外患当中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并不孤单，保罗正是在类似的处境当中被呼召来服侍主的。他所用的策略就是传讲基督、向神祷告、忍耐等候神的工作。当神呼召我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我深感自己的不足，深感挑战艰难啊！很多人都说一个传道人案例的仪式就是他的追思礼拜的仪式，但神帮助我看见在教会当中需要专注的是三件事情。英文当中用三个 P 开头的字来说明 Preach Preach 传讲神的道，就是基督 Pray和神的子民一同祷告，为教会祷告 Patience 耐心，为神的教会忍耐祷告。今天作为教会，面对这座城市，面对教会种种的需要，这正是我们的策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和专注。教会应该做什么？三件事情：传讲基督，为教会祷告，忍耐等候神的工作。为这三件事，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你亲自在这个悖逆的、充满罪和征战的世界当中建立你的国度、你的教会、你的子民，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向你发出呼求，求你赐下恩惠、平安、真理、能力，建立你的教会，引导你的子民，使我们刚强，使我们依靠你，因着你的应许、你的呼召、你的能力、你的恩惠，就在这座城市当中、这间教会当中宣扬你的名，向我们的主祷告，忍耐等候神的作为，在这座城市和这间教会、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来成就。为这一切我们呼求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